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很匆忙，上午在那里，然后中午在那里，又有那个圣经预查，结果呢，多提了两个问题，就把我路上的时间给挤到好像缺乏了。OK， 不过也很感恩，也总算是差不多时间看到，稍微晚了点，还是亏欠啊。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异象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要有异象，要有异象。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第一次听见异象两个字的时候，然后我就一头雾水，什么叫异象？所以我就要问他们，什么叫异象？如果今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异象，你怎么来回答我？我们发现很难回答的，你可以说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他们什么叫异象，所以他们就给我回答了。他说异象啊，就是你连异象也不懂吗？这样的回答你知道什么？所以异象很难回答，好像说不出什么来，他这样回答了，我还是不知道。然后后来就读圣经，慢慢的就开始领悟了。异象这一个词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的内涵很丰富。当我们说到异象的时候，通常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这是从神来的，因为在我们的心中认定就是这独一的真神。但是许多别的宗教，许多别的他们有信仰，他们也说他们有异象，他们也会啊。当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异象和我们的来源就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说异象的时候，是说神给人的一个启示，是讲到本来一个隐藏的事情突然的什么的向我显明，或者说本来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神要告诉我就向我显出来。当神来告诉我的时候，我身边的人他不一定明白了，有神是要让我知道，甚至他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就好像保罗得到异象的时候，边上的人他不明白，异象有可能是一种视觉上的一种看见，亚伯拉罕解释，他就明明的看见，摩西看见境界里的大异象，他是明明的看见，或者是心灵中的一种感应。伊丽莎的仆人加斯跟随那一个乃曼去跟他要东西，伊丽莎都在这里，他们这是看不见的，他们走得很远了。但是伊丽莎等到加斯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你岂不知我的心也跟着你一起去了吗？那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感应，也许在梦中看见。我们许多人常常做梦，但是有的梦是真的，有的梦是虚空没有用的。雅各做了一个梦，对他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梦中看见有梯子一直通到天上，有天使上去下来，那一个梦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不但是对他，一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发现异象好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事情，不是能够这样解释清楚的，并且神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就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知道有这些记载给我们看，但是神还可以用更多的通过不同的途径把这异象来传递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解释异象这一个词是怎么去理解，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应当是如何来回应我们已经得到的异象，如何来回应我们得到的异象。 到有些人喜欢谈异象，啊，我有一个异象。很多时候我听到人这样讲，师父这样可以显出他和神有一个特别的亲近，好像这样一说就显得他是特别属灵，啊，特别属灵。可是，在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得到异象。当他们得到异象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把“哦，我得到这个异象”挂在嘴里，他没有，他们都是得到了这个异象，然后他们就按照所得到的异象，他们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去照着异象，跟随异象往前走。这是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对所得到的异象的一个回应。我们很熟悉，就是在圣经里边，因为一共只有两个人，并且他们是特别的遭遇，啊，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诺，他们没有超十位就被带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对他们我们就记得很好，记得很好。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没有尝到十位就被神接到天上去。那么为什么以诺会这样做？在那个之前，他都是这样每天活不一样，这样活在地上，然后突然的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他遇到什么事情？他一定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是在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马土撒拉。以诺生了这个儿子以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一定和这个马土撒拉有关系。在圣经中，那些人的名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他们 有一种意思的表达，都会表达，只是说当我们去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的意思很难去这样翻过来，因为照着我们的文化习惯，如果把它的名字他的意思翻过来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不叫名字，我们不会把它看成名字的。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马土撒拉就是这个人死的那一年，那一件事情要发生。如果我把这句话作为一个人的名字，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的名字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我们会觉得奇怪。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就是神用洪水毁灭了除了挪亚一家之外的整个地球所有的生物。当出了水里了，水里的很过程，凡是在陆地上都毁灭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神给以诺一个启示，神给以诺一个启示，就告诉他，在马土撒拉你的这一个儿子要死的那一年，我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球。所以以诺就给他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就这样的一个名字，叫马土撒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翻成一句话来当名字。以诺得到启示，他把这个启示放在这个儿子的名字身上。每一次每一天他看见他的儿子，他就想起神的启示来。他每一次叫他儿子的时候，他就想起神的启示来。所以这个意象就成为他一生他的提醒。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星期天，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星期天，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星期天去做礼拜，也都没有。在那个时候与神同行，怎么样才能与神同行？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教导，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就叫与神同行。不要以为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以诺的那个时候，要做到这件事情，必须他至少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他要完全彻底的相信神，相信这个异象，相信神所告诉他的。 第二件事情，他要分别为圣，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所以如果按照说要完全彻底相信神给以诺的这个意象，我们就要知道在以诺的时候他的背景，他当时的背景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根据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发现，科学家的考察，那都是真实的事情啊，我们发现的事情。我们今天发现在大洪水毁灭以前的世界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完全彻底不同的两个世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形。在那个时候没有自然灾害，在那个时候没有雾霾，在那个时候没有下雨，甚至连雨都不下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人耕地，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水分，江河湖海是一方面，在平时的空气中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边地，所以不需要下雨，不需要下雨。在那个时候的太阳不是现在这样的太阳，在那个时候整个一个地球是亚热带的状态。今天我们有赤道，我们有热带，我们有亚热带，我们还有寒带，但是在那个时候整个地球就是亚热带，所以那个时候状况完全是不一样。以诺的祖宗从来没有看见下雨，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以诺下雨的事情。以诺从出生一直到65岁，他生马土沙拉那一年，他也没有看见过下雨，从来没有。所以现在神要告诉他说，我要下大雨，我要降大雨，把这个全地都淹了，要毁灭这个世界，你敢相信吗？今天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这个话，你敢听吗？这是需要极大的信心。一若相信神给他的启示，不是单单说这一句话，不是单单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需要一个极大的信心，这一个信心还要每一天支持他来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每天支持他。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信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他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就要知道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背景、生活的背景、气象的状况，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不但是这样，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他周围风俗习惯。圣经第十章那里，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在以诺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在那里开始什么吃喝玩乐出花样，在那个时候已经吃喝玩乐出花样了。在那里还发生什么事情？行凶暴夫没有底线，行凶暴夫没有底线的。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神给他下了审判，该隐说后果受不了，人家还给他杀我，所以他就跟神求，神告诉他说，我给你这个记号，如果有人要杀你，要照报其辈。哇，已经很严厉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到拉麦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哇，他比神还要神，他不得了了。他说如果有人要杀拉麦，要遭报77倍。我们知道77倍，那意思就是说没完没了，我跟你没得玩。哇，在那个时候行凶杀人报复没有底线，在以诺那个时候，在他那个时代是没有人管说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个人任意而行，在他生活的环境，在他周围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环境。而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他并不是说他逃避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过一个独居的生活，他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与神同行的同时，他还生儿养女，是不是？他生儿养女，也就是说， 他仍然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能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但是一诺他自己分别为生，他不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这个世界有很多败坏的风俗习惯，但是一诺就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而是单单按照神所告诉他，按照神的要求，他在那里所做的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他过的生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他这样行的时候，我相信在当时那些人别的人的眼中，以诺是一个另类，他就是一个另类，因为他所做的他的生活和别人通通都不一样，所以在他的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别人看着他就看起好像是外星人一样。他不但是自己这样过生活，他自己在这样做，他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孙子拉麦神看为是义人，他的孙子拉麦和前面那一个拉麦是两个人啊，是两个人。他的孙子拉麦神看为是义人，是完全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拉麦与神同行，你看拉麦也与神同行，为什么会呢？是因为他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孩子。我们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困难，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是要一辈子做好事然后就不容易了。其实今天我们知道不是不容易，是根本做不到，没有可能的事情，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辈子做好事呢？我们做不到。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一辈子有多少年？我们一辈子自己能够支配能够掌控的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年，而六七十年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这些年，因为从小不是由我们来支配，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这些年。但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当我们说到我们一辈子做好事也做不到的时候，他做了我们五辈子六辈子的好事，都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诺的与神同行是何等的不容易，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今天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做到，这样的来跟随，因为他得到从神来的意象。所以正言告诉我们说，没有意象您就放弃。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都很喜欢谈意象，要有意象的，有了意象就比较属灵，所以我们也愿意做一个有意象的人，并且有了意象呢，从心里来说，我们都愿意跟从这个意象来做。所以当然我们就需要有意象，不但是这样，我相信一个人他只要真心归向神，愿意为神付出摆上代价，他一定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意象。但是同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说要跟随意象走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我相信以诺以及他的这一家人，他们在这个三百年里面，他们为了跟随这个意象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三百年里面，他们每一天要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如果没有对神完全的信心，没有一个舍己的心智，我相信没有人做得到，以诺也做不到。他今天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他的心完全彻底的相信神，归向神。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光照，他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异象，然后呢，基督就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从那以后，保罗就紧紧跟随这个异象，他就紧紧跟随 这个意象的给予者耶稣基督，他把基督的福音要传扬到外邦人中间，因为他是外邦人使徒嘛。那为了达到做到这一个意象，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翻山越岭，他与风浪搏斗，他在海中差点被淹死，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危险，他被人打，被人骂，被人杀，好几次差一点送命。但是无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无论他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神的面前他持守忠心，他很忠心的在持守这样一个意象，跟随他所得到的意象。在他的一生中，他有好几次的旅行布道的经历，他有好多次遭受迫害的那个经历，但是他对他来说，他无论什么样的困难危险，他没有任何的妥协，他没有任何的退缩，以至于有一天他可以在外邦人的一个王，就是亚基伯王的面前，在他面前做见证。他说：亚基伯王啊，故此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但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在离世之前，他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在他持守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会走上一条什么路，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一个结果就是，当他在离世之前，他自己有一个感受啊，他知道我离世快了，这是我最后的交集。所以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保罗清楚知道他自己所要面对的，所要得到的。他之所以能够这么肯定来说出这一句话，在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他为着跟随这个意象，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付出了他的一生，付出他的一生。前几天有一个姐妹，她问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数记的23章第9节。这段经文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民数记嘛，我们知道在那里讲的这一个独居的民，当然就是讲以色列民族了，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从这个世界中把他们拣选出来，成为分别为圣的百姓，神给他们意象，有弥赛亚的应许，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他们的意象。那为了持守他们的分别为圣，要跟随他们的意象，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是不可以被这世界同化，所以他们必须要成为独居的民，必须要成为独居的民。为了达到这一切，从出埃及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人都是有软弱，以色列人也一样，并且他们更加的背逆神。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他们背逆神，他们常常离弃神。一面呢，他们又要跟随这个意象；一面他们盼望神的应许快快来到，所以神就训练他们，管教他们，一直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去，他们有无论是有多少人聚在一起，他们不会被这一个地方的文化来同化，他们不会被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来同化。以色列人他不能被同化，他们成为独居的人，他们成为真正的独居的人。我就觉得哇，以色列人真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能够持守这样一个独居不被世界同化的同时，我们要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多少的酸甜苦辣，他们付出了多少眼泪血的代价。 到我们看旧约圣经，就有人告诉我说，哇，看见看旧约圣经，看见的就是血，看见就是杀人，看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受苦，外邦人被杀，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神要操练他们，神要管教他们，要使他们最终真正的养成他们是独居的民，是从这个世界中分别为圣分出来的。所以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巨大的代价，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以色列民族。从我们来说，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意象，并且得到意象以后，我们还要坚定的来持守这个意象。不但是这样，我们在跟随意象的同时，我们要清楚知道要有神与我们同行。如果没有神与我们同行，各位，我们还有什么意思啊？神吩咐摩西说，带领以色列百姓往前走，摩西怎么办？摩西就对神提要求，把你的道先给我，把你的道前面给我，他求神的恩典。但是神知道摩西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神就告诉他，神就答应他，他说，我会亲自与以色列人同行。所以摩西所求的是，是求神与以色列人一同往前行。在摩西看来，如果没有神的同行，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从埃及出来，他们脱离了那奴隶的身份，但是如果没有神同在，他们又能怎么样？他们无非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成为奴隶。所以他们要求神同行，神就答应他们。虽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软弱，他们被逼，他们在旷野转了根本就不需要的40年，但是无论如何，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也始终是跟随着这个意象往前走，所以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个美好的果效，最终他们还是进入了迦南美地。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跟随意象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同时我们要知道，有了意象，我们还要知道该怎么去做，什么时候。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了，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安排。所以当我们得到意象以后，我们还要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往往这样等候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等候神，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事实上是神在等候我们。而我们的准备需要时间，我们的准备，我们等候需要时间。在我信主的第二年，我就很清楚地知道有一天神要召我出来做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不单是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身边认识我的朋友，连他们都看出来，知道神要召我出来干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鼓励我，然后许多人都鼓励我，去去去，赶紧去读神学。许多人对我说，但是我的心却不为所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确实的相信我的这个领受是真实的，我的这个领受是真实的，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但我坚持相信，如果是神要抓我出来，他一定会清清楚楚让我知道是怎么样出来，他也一定会负我全部的责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向神许愿说，如果是你的呼召，那我一定不会推辞，我一定跟随。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你的， 人的话我不要听，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我也一定不接受。我相信如果神要借着哪一个人对他说，叫他来告诉我说出来，我相信神一定也会告诉我，毕竟神做的是我，不是他。那我就在那里，虽然我清楚知道，但是我等候神。然后神就给我机会，怎么样，到外面去走走看看，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了解，去看不同的模式。他也把我安置在一个教会里面，在那里学习操练各样的侍奉，在那里操练怎么样牧养教会。在整个一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我承受了经济上的损失，我承受了精神上的打击，我靠着神我都胜过。在这个期间，就一边侍奉，一边学习，一边成长。经过8年的准备，神把我带出来，神把我带出来做进一步的神学装备。所以，如今我要回首往事，我就看见，如果没有这些学习，没有过去的那些经历，我就不是今天的我。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等候，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在那段时间里边，我所有的那些经历、侍奉、学习，都是我必须的。等到我出来，我开始进一步装备，进一步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在我之前，我在教会中那些侍奉、那些学习，都是我必须的。如果没有之前的那个学习，那就没有后来的学习，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就像圣经说，但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所以等候耶和华，等候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说计划不如变化，并且变化的之快也常常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常常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做完，我们还在打算自己的一些小算盘，我们在计算自己那些小九九的时候，谁知道那个变化已经远远的离开我们的计划，走得看不见了，远去了。10年以前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已经明明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们常常知道说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很早就有人预言，也有人他不是预言，但是他也说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就突然来到，突然就来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没有特别的感受的，我们好像是没有特别的感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很多预言，很多预言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都要发生，但是我们眼看着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很快要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动的，我们没有感觉的，很正常，因为有许多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就发现这个整个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感觉也需要改变，我们才不能说没有感觉了。今天我们发现有些事情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就突然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事情的发展还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操练，但是操练需要机会。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成长，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都是需要的。但如果这个事情发展那样快，我们看看10年前，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已经是这样发生，并且有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他在那里所讲的事情今天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从今天来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就要来，这句话已经可以成立了，这句话已经可以成立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不起来，我们来抓住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来跟随这个意象，我们也许会落后了，到时候就麻烦了。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在这里，我们无所畏惧，我们的无所谓不是无所畏惧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不是殷勤努力，只怕等到感觉到了我眼前的时候，我就会来不及，真的会来不及的。因为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而生命的成长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起来，盼望我们现在我要起来，要抓住从神来的意象，我要跟随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意象，我们要做到与神同行。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其实你已经把许多事情许多话语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在稀里糊涂，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年来查考启示录，也叫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许多的预言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跟前，我们必须面对了。主啊，这样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一个感受，我们应该有一个感动，主，这是你给我们的意象，很快你就要来了，我们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兴起来，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抓住一下，跟随一下，让我们起来抛弃这个世界，与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是有这个愿望却是做不到，我们常常是立志未善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但主，我们求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真正的认识你，来真正的跟随你，来真正的与神同行。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